Hello， 大家好，我是鸟仔，欢迎收听《上学之外》，这是一个探讨教育、学习、校园风气以及课程设计的 podcast 节目。现在是第二集。那经过了上一集我跟大家闲聊了我的人生故事之后呢，这一集跟大家来讲进京的事情啊，就是我们要来讲一点有知识含量的内容哦。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他是一位我非常尊敬的朋友，研究员，现在也是一个博士生，他有在撰写人机共生这个知识性的 blog， 所以我们一起来欢迎杨奇兰。
大家好，我是奇兰。
奇兰其实是我在台湾念研究所，就是念人机互动的时候，非常让我崇拜的一个朋友。你是一个望尘莫及的典范，对，你可能不知道。
好感人哦，天哪！
那其实我会开这个节目，也是受到奇兰很多很多的鼓励，这样子。然后，因为我觉得奇兰他一直都对台湾的公共议题或社会议题有很多想法，所以我们也常常会讨论，然后就会也会被奇兰的那种想要。什么爱护人民的心嘛，就被感动到。
总统嘛，
对对，因为奇兰他以前跟我说，
欸，在开玩笑的。
我们直接打岔一个很好笑的事，就因为其实我有一个很荒谬的梦想，就是我其实蛮想要当教育部长的，所以我有一天就觉得很荒谬，但我就跟奇兰说，哦，我以后梦想是当教育部长，很荒谬吧？然后奇兰就说，不会啊，我想要当总统。然后就觉得哇，
更荒谬，
我觉得很棒，很棒。对，那所以现在想要先请奇兰介绍一下你自己，然后你也可以介绍一下那个人机共生的 blog。
我是目前在就是日本读博士班的博士生，然后做的研究就是跟人机互动有关。那我就平常有事没事就会整理一下就是人机互动相关的研究，然后分享给大家。那主要就是在介绍一些。算是让大家看了之后去想说科技怎么对我们平常的生活啊还有社会的影响，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然后我这次主要会参加这个，主要就是我定期都会看鸟鸟的教育主题 IG， 然后我偶然就回答了一个它上面的问题，然后我们就开始有一些后续的讨论。然后其实我还蛮感谢你找我，因为我在准备的过程中其实收获蛮多，算是去想那一些你给我的那些问题，然后就可以去反思一下自己的学习历程。
非常的谢谢，也很谢谢奇兰愿意来。所以开始进入正题。那如果大家呢有乖乖的去听我纯聊天的上一集呢，现在应该会知道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就是教育的意义是什么。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那我其实也想要先问问看奇兰，说你觉得去思考教育的意义这件事情，你觉得重不重要？然后你有没有想过？
我觉得蛮重要的。比较认真在想的话，算是大学那一段时期，因为高中之前其实不太会想，主要原因可能也是反正高中以前的目标我就是一直想办法升学，比如说考上好的大学，这样就是我跟我身边的人当时的目标，没有去想其他的事情。但是是大学之后才开始去反思说，学这些的用意是什么，这样。
你有发生什么很深刻的事吗？然后让你去想这些问题吗？
主要是大学的时候课都蛮有趣的，但是在学习的同时会一直觉得好像感觉我就是要有竞争力要强，然后离开学校找到工作，就是整个社会氛围跟学校给的感觉会营造出就是学校就是要培养出一个有竞争力的人。
欸，想问一下奇兰，你大学念的是哪一个科系？
我是念心理系。
我蛮怕我有那个刻板印象，因为我印象中的心理系好像不用很竞争。欸，你是觉得大学的时候压力很大呢，然后要很认真吗？
那种竞争力比较像是大家会有求职的压力，像是大家会担心比如说读完之后还要再去读个临床心理师的研究所，然后再考证照，然后证照又很难考才可以之后再进入那个就业市场。然后有些人就是不想要走这条路的话，那接下来他大学毕业可能会走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就也有不少人会去准备工作。
我觉得这听起来跟我，因为我上一集有讲过我的科系其实原本是资讯工程系嘛，那我觉得这个你刚刚说的就是很多人的那个焦虑，就是跟我当初有点像，就是说如果我 因为其实要入职的门槛是很复杂的，那你可能到最后一刻，如果你不想要走入这个行业，其实我有蛮多资工系的同学后来也去考公职，可能就是有点迷惘，就是哦，你确定你的专业不想做什么，那我就先找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嘛，就先不要想太多，像这样子，所以其实这样的环境是因为让你很痛苦吗？不然你为什么会开始想教育的意义？
主要哦，因为我觉得班上每个人都很有特色，但是在谈到就业的时候大家会很没有信心，然后会到了大三大四的时候会开始，就是有一群人就是没有想要准备研究所的，那就会开始想要找工作，可是找的工作聊起来的感觉会好像大家也不知道可以做什么，因为可能心理系现应该说在就业市场上大家的职缺很少会去描述我要一个心理系背景的人，或者是说大部分就会觉得好像理工科吃香，然后即便心理学被归类在理学院，大家也会觉得他没有实际能做出什么东西的话很难找工作，那这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可惜，就是身边都是不错的人，然后也是很会做事，
就很有想法，
很有想法，然后对人有很多关心，可是会因为那一个就业市场的职缺而绑住，而让每个人受限，这样子。
好像这些人的特质在现在这个系统社会系统下面好像没有办法被看见，
对，没有办法被用，或者是说就是大家会觉得学了没办法用，然后那时候就让我想，为什么我们学的东西都是那么有趣的东西，可是最后离开学校之后会没有办法用，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很奇怪，就是那这样学校培养到的是什么，然后学校外的世界要的又是什么，就是有点类似学用落差这样，可是我不会觉得学校的东西没有用，因为那些东西都是帮助我们，心理系主要是帮助我们了解自己跟了解其他人，那些东西都很有帮助，但是为什么这些事情就业市场看不到，或是说就业市场不在意，就开始就想这些。
我其实也蛮想要问你一个问题的，就是想要问你说，你觉得台湾的教育有尝试要把学生塑造成哪一种人吗？
想要塑造成有竞争力的人，然后可以被企业用的人，我的感觉是这样。
是因为学习的科目让你觉得学校想让你很有竞争力吗？
不是科目，科目倒不会，但是比如说学校在衡量一个毕业生的时候会问他之后的就业状况，然后我也不知道在哪一个环节上，总之会常常听到说那我们之后要就是要做什么工作。竞争力，为什么我会有很竞争力的感觉？是因为社会氛围吗？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我会觉得比较是社会氛围好像要求我们要很有竞争力，但我其实觉得学校教我的内容好像没有到很有竞争力，就会像刚才你说好像有学用落差的感觉。我自己对于台湾的就是想要把学生塑造成哪一种人，我是自己觉得很像是拥有很多知识的人。
我没有想过这个欸。
真的、
哦、那从哪一个点让你这样子觉得？
就是从高，尤其是国高中开始，就是会一直被灌输要不停的考试的这个观念，然后好像你每五科你学的内容，基本上课本上面的东西你就要全部 记起来，然后背的你的顺序都背得很好，然后你才能够考高分，然后那些内容其实都是一些知识，但是就是我觉得他们想要我们记得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其实他好像没有办法真的让我很有竞争力的去使用它。
就是学习方法就是希望我们把东西都背下来这样子。
对，然后知道很多知识。
我的连结就是我要成为一个有竞争力的人，所以我得把这些东西都背下来，或者我得考高分，或者就是各种排名，然后
就很像把分数跟竞争力画成等号的感觉，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那我刚刚跟齐兰聊了蛮多我们对于台湾教育的意义，还有台湾教育的中心思想的一些印象，然后我也问了齐兰说觉得台湾的教育尝试把我们培育成什么样的人。那其实我们刚刚的对话里面我们会发现啊，除了学校老师还有教育部或是我们课本里面写的东西之外，他们可能有自己的思想之外呢，社会对于教育也是会有自己的思想。
不只是学校和教的东西会影响我们，其实你身边的父母啊，你身边的同学啊，他们可能觉得我们要很有竞争力啊，然后一直在比来比去，这一些的思想观也会影响到我们会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或是会驱使我们去努力成为某一种人。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也许学校的思想观跟社会的思想观有可能是不一样的，那不一样的时候可能像是学用落差这样的现象就会发生。
好，那么对，今天想要跟大家讨论的教育的意义呢，我的讨论方式会是，我会引用一个我在美国，像在美国上课的时候，他会讲到四种，算是哲学吧，它是 ideology， 就是其实是意识形态，就是一种思考的方式。然后我觉得蛮特别的是，这个观念我是在上一个课程设计课里面学到的。其实我原本以为这堂课应该是一个很实作的，可能你要排课表啊，然后想说你要做什么活动出作业，结果没有想到他第一堂课就是要我们想说你的教育哲学是什么，就是他要你想清楚你为什么要教这些东西，然后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然后我就蛮惊讶的，因为我就觉得好像以前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以前很像是直接就碰到一个东西要你学会，但是他现在就是一开始就是要你去塑造，要你去思考很多很多东西。然后我当下就想很久，然后想很久之后，我就跑去 IG 上面问问题，对，然后齐安就回答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现在有现在这一集。对，没错。那我们的四种哲学观呢，我第一个要讲的是，哦，这些都是英文哦，就有点难，叫 academic rationalism， 但它的意思太抽象了，所以我们可以，我简单的就说，它是以学科为中心的一种哲学观，就是用我们学习的那个科目当成一种哲学观。那它其实它的那个教育的本质就有点像是说，我们应该要把人类花了好几年所产生的知识遗产，它称为遗产，很有趣哦。就是比如说你花了好几年制作的什么学术遗产啊，什么数学理论啊，或是什么社会理论啊，然后把它当成一个很重要的学科，然后希望学生可以把它们全部都学会，这大概就是学科中心的一个中心思想。那我先全部讲完。那第二个话叫做 learner centered，它就是 learner 就是学生， center 就是中心。那它是一个跟刚刚讲那个学科中心完全相反的一个理论，它就是不以科目去想，它以人去想，所以它比较看重的是说这个小朋友他们需要的东西是什么，他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他的兴趣，他的能力，然后要怎么样让他发展，然后每个人应该要不一样，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的话就变成是社会的层次了，就是第三和第四都是社会层次。那第三个呢，它就叫做 social efficiency， 那叫做社会效能嘛。其实我觉得它就是它的导向，就是说它指的教育的目的应该是要辅助一个国家或是一个社会里面的经济或是市场需求，对，可以这么说。所以其实它就是希望我们的学生呢之后都可以成为这个市场里面有用的人，适合的人，这样。然后第四个就叫 social reconstruction， 那它叫社会重构，它就有点抽象啊，但它也是以社会为导向，它希望教育做的事情是教育应该要解决社会现在有的重大问题，就是会可能会造成人类社会有危险啊，比如说平等问题，或是环境问题等等的。对，简述一下。那不知道现在齐然你自己听完这四个之后，你有没有一个比较喜欢的和一个比较不喜欢的？
我先问，有应该说有在听完之后有一个疑问，就是关于学生中心。我觉得学生中心的设计蛮有趣的，然后但刚听到的话会觉得那这样老师会很累，因为他必须要在一个班级里面客制化去教这个学生。那不知道这边就是大家在教育领域大家会怎么实做学生中心的课程安排。
对，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个学生中心最大的缺点就是它非常的理想化。对，那如果我等一下会讲这部分，那我蛮想要知道是说如果我们的成本都不用考量的话，对，就是说老师都已经够，然后钱也够的话，你会觉得哪一个你比较喜欢？
我会希望是学生中心跟社会重构互相配合，就是以学生中心为基础、嗯、然后引导他去思考说现在他适合解决哪一类的社会问题。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哦、如果只能选一个，我会在意社会重构，就是说让教育是可以让每个人去解决社会重大问题，比如说环保议题、平等、多元等等，有的没的。但但是这样的话，如果没有配合学生中心，就会太强迫要每个人去，有点像是
英雄吗？当超人？
可是有些人他就不想要解决这些可能看似跟自己无关的事情，所以觉得如果能配合学生中心的话，就是发现这个学生的特质。我一直觉得每一个人生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他自己可以发挥的地方，然后那个地方是可以解决人类整体社会的问题，或是世界的问题。
对，所以我就说岂敢选总统，我今天选他。真的就是很爱护这个社会，然后很在意每一个人，这样
也拿到一票。
对，拿到一票，你要加油，然后要记得内定我当教育部长。
OK，
这黑箱。那其他你有没有比较不喜欢的？
我不喜欢社会效益，就是要为社会所益。应该说追求经济发展，社会效益是在讲说学生培养目的就是为了
市场
发展嘛，市场需求。可能也是我在意的价值观比较不是需要一直拼经济，或者是大家要有竞争力才可以让经济。
对，因为你刚前面其实有对竞争力感到很质疑过。
所以就觉得也许如果能有无条件基本收入的话，大家就不需要担心经济的事情。那就也不用再想。
哦，这个有点好笑。因为其兰就有在研究无条件基本收入，那其兰他当总统的第一个政见可能就是这一个。所以如果听这个节目你喜欢没有工作可能就有薪水可以拿的话，我没有很懂里面的细节，可能要其兰纠正。如果你想这个政策的话，你以后一定要关注杨其兰。
这个很好笑，太闹了。
对对，那我大概了解。我觉得其实是比较以就是社会重构，就是为了社会议题的为比较为中心，但考量你人道的人的考量，就是你也会希望加上学生中心，然后你比较不喜欢可能社会的氛围是以经济效益为主。那我也想要问一下，你觉得台湾主流的思想，你觉得可能会落在哪一个？
可能是社会效益吧。学校里面培养出来的人要可以进入就业市场，我猜大部分的国家可能都是这样吧，除了很左派的社会主义的国家，现在还有吗？我也不知道。
对，但我现在也不想要去评断说这个好不好，其实我觉得这四个它都有它一个哲学的理由。那我现在想要比较详细的去介绍这四种思想观，然后我会以三个点去讲。第一个是他们想要把学生培育成什么样的人，然后还有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教法，以及他们的缺点分别是什么。那第一个话，我们就是回到学科中心理论。其实他对人的期待，他就是希望学生呢，他可以变成像是不同领域的专家，就像是什么学术巨擘，可能以后就是奇兰，因为奇兰是博士生。对，所以他其实他的教法就会非常重视这个学科的架构和本，就是架构还有他的很详细的那些技术内容，他都会讲很详细。其实可以猜猜看，如果以这个教法的话，你觉得他们会希望谁来教？
每一个领域的专家吧。
对，没有错。所以可是因为专家其实不大可能会教嘛，所以他其实他的方法就会变成说，专家会制定教科书。他会制定说学生要学的内容是什么，然后让下面的老师不是专家的人呢教可能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然后慢慢的这样上来。那
现在台湾是属于这种吗？
对，我其实就是想跟大家讨论这个。台湾是比较像，我觉得比较像这种，我觉得大部分的国家其实都还比较保留在这里。那其实它会有一些缺点，比如说我觉得第一个很大的缺点是它会分科目分得很细。因为数学专家可能还是教数学，那可能历史专家就教历史。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考试的时候，我觉得很像原因，因为我们在考试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其实那五科，比如说可能社会跟国文，你觉得他们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你可能觉得物理跟化学是完全拆开的，而且我还会有一种被他们好像刻意把他们切开的感觉。对，可是其实 实际上如果我们在处理一些，比如说我们之前在做一些议题，比如说在做的科学实验的时候，也许物理和化学你都要一起考量的。那这样的情况可能你就没有办法做出一个类似比较通才型的，你可能就会有一堆专家可是没有通才，就是可能是第一个学科主义比较大的问题。然后就像喜兰说的，我觉得大部分的学校比较倾向于这个，它也是一种比较保守比较旧时代的就是 学校的这种类型。然后第二个的学生中心的话呢，它就是让你做你自己，他是希望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的自由，然后能够抱创意。那他为什么觉得这样世界会比较好呢？是因为他觉得多元能够创造更好的世界，他觉得每一种价值都可以和平的共存在世界上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是更好的。所以他的教法就会比较像是说由学生去主导要怎么教，但是学生不可能是老师嘛，因为他是学习者，所以他就需要一个领导者的一个角色。所以其实老师在学生中心里面就会是一个领导者，那他要做的事情可能就是说他必须要知道学生他的能力在哪里，比如说他现在智力发展到哪里，就是他现在比如说情绪表达能力发展到哪里，你要给他一个适合的材料，然后你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他喜欢什么，然后他的方向要往什么。所以如果有些东西其实他真的不需要的话，那我其实不用给他。如果有些东西的你的教法就不适合他，你就应该要换一个方法教他，所以就会比较像这样子。对，不知道喜兰现在听有没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好的领导者也是需要学生中心的思维。比如说这你在讲那个时候，其实让我想到就是部门的领导者在带团队的时候，可能可以实做学生中心的做法，让他的部门团队都可以发挥他们的所长。我这是题外话，听你讲完我也延伸想到的是，
对，就是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很有价值，那希望领导者的功能就是看到每个人的价值，然后让他们去发挥。那当然这个东西看起来，我觉得 我其实是一个忠实的学生中心主义者，但他就是一个非常理想非常左派非常理想化的一种教学方法。因为他缺点就像齐兰刚刚说的，其实老师到底要怎么教，我是第一个是他有办法拥有那么多的专业吗？就是如果每个学生他们的专业都不一样，你要怎么教他们？然后还有当然还有时间的问题，还有资源的问题。如果你资源你这个地方可能就不擅长某个工业，你没有那个资源，那你要怎么让学生去培养这个方向？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教育也会跟你的产业的多不多元，像比如说可能台湾你艺术就比较难做啊，因为我没有这样的产业，但如果那个人很想要做艺术，那你可能就他就必须要到国外去。对，就有点像这样子。对，那其他有什么对这个主题好奇的吗？
觉得 学生中心蛮值得试试看，但是就是在想那资源分配要怎么样子做。可是其实现在如果少子化，然后又有那么多流浪教师的话，照理讲应该是可以做到这一个。
对，我其实也觉得感觉老师越多是越容易做到学生中心，但我现在的感觉，我常听到很像都是学校可能经费不够，但我其实也不是很确定说到底台湾的
教育现场到底状况是什么吗？
对，就会觉得说好像每年开出的职缺非常少，因为说是少子化，但其实如果以现在的这种教育方式来说的话，我们可能其实老师是不够的，可能五个人或三个人就需要一个老师，像这样子。对，但我相信就是我们可能真的，如果你是总统，你肯定要投入非常非常多的资金在教育上面。我现在讲的都在跟你讲政见，游说你要帮我做这些政
见。有，我在听。所以我刚刚在考虑资源分配的问题要怎么样比，可是我真的觉得现在很可惜啊。
总统会想的问题。
为什么现在
他们
不要这样？
如果我们钱够吧。我们可能要拨电话给。
现在教育部长
那或是对总统小英总统好，那我们现在讲第三个就是社会效益。那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就是我在美国课堂上的时候大家都超讨厌这个主义的，
真的。
我不知道大家对美国的想法，但我觉得可能在美国念教育的人呢、啊，我觉得很其实美国有很多很多很左派，就是很改革派的人，他们都是觉得资本主义是很邪恶的，他们其实非常非常重视平等这件事情。可是资本主义他在做的事情有点像是一直强化某一些 可能某些领域，可能就科技嘛，像现在科技发展，它就强化这些东西，因为它有产值。然后其他的，比如说平等议题啊，什么性别议题啊，然后情感议题，就全部忽略，因为它比较没有产值。然后就集聚化之后呢，我们社会就会出现问题，像这样子。然后文化也是，比如说资本主义就会造成西方的这种文化就会盛起，那其他地方的文化就会开始慢慢的不被看见，然后不会成为主流，然后就慢慢的消失。所以其实如果很重视平等主义的美国人来说，他们都觉得资本主义很邪恶，这些人根本就不快乐，我们为什么要去追求资本化，像这样。那这个社会效益主义就是比较像是 based on， 就是在基于资本主义的立场上面去做的啦。但我也我也不能说它是一个很坏的，因为其实它可能它比较它觉得对世界好的方法其实是说，比如说像科技发展上面，如果我们走一个社会经济主义的话，我们的科技真的是发展的极快，那也科技也真的可以解决我们很多的问题，或是什么我们可能更方便啊，像这些网络等等，我们人类的生活也真的会变得更文明，但的确它又会有被很多问题，所以我觉得那个中间的那个衡量点其实真的很难，它好像也不能够完全没有，这是我个人的想法。那对，如果是人的话，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他觉得学生呢培养完应该要符合市场需求，所以其实他的教法我觉得跟现在台湾的方式是完全 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会有点学用落差，或是说他反而是不会那么分科目的，就比如说如果你现在要成为一个工程师，那你应该要很早的时候就要知道在工程师的职场上面你要学会的东西是什么，那你可能不只是工程师的技巧，你可能不只是写程式的技巧，你可能还要有专案管理的技巧，所以它是非常非常的专业化的。那我觉得比较像巨像电脑吧，像这一种的课程就会比较像这种社会效益导向补习班性质的比较像。对，不知道其他有没有什么疑问。
听你讲这个是让我想到，就是台湾的技职体系应该就是社会效益的教学法吧，然后大学应该不是吗？你觉得？我的感觉大学是比较是第一个学科，或者是学生中心，应该没有到学生中心，可能是比较像第一个学科为中心。
我觉得好像没有 学生中心呢、欸，因为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年代，但我以前那个年代我念资工系的时候，他的课纲是完全定死的，他顶多就有一些些选修，但是他一定要修，基础必修都要修。然后我们也常常会觉得有一些语言，有一些比如说有些程式语言就很老了，为什么还要修？根本就不用用。可是老师就会专家就觉得那个很重要啊，因为他就觉得那是程式的历史啊，或是你知道那个总是对你有好处，像这样的想法。但如果你去问一个科技的主管，他可能就不觉得那个重要，他就跟你说不用学。哦，像其实我在美国遇到的资工系大学生，他们都学比较新的语言，像很 Python 之类的，会去学很实用的，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想法就比较是社会效益主义的。
了解，那这样的话，这个其实也在我在想。台湾的就业市场其实好像不会特别去分技职体系跟大学的，就是说他在招聘员工的时候好像是把技职跟大学当成是一个阶级的划分，可是
有，对，
我觉得这好像不太对听你讲起来的话，因为技职感觉就是技职体系训练出来的人才是真正符合市场需求的人，但是大学本身要培养的人也许不是要解决市场需求，应该说不全是要解决市场需求，而是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家等等的。然后我就在想，可能教育也需要跟市场一起，算是有一些配套措施吧，或者说企业在找人的时候应该不要去看技职跟大学这种划分，
比如说不要看文凭，
对对对，而是看他们训练出来的能力是不是真的是他需要的那一种人。
我们最后一个呢，就是奇兰最喜欢的 social reconstruction
社会重构主义。那这一个主义其实大家应该都大部分理解了，它对于教育和学校的期望呢，就是觉得教育应该要培育出一群可以解决社会重大议题的人。那么很多的议题呢，可能就是像我们现在在一个资本主义的这个环境之下，可能造成很多贫富不均啊，社会不公平啊，自杀率很高啊等等的议题。那当然还有像环境议题这一种，那他们都会希望把这些科目这些议题当成一个主要的科目，然后去教，在很小的时候就让小朋友意识到这些问题，然后让他们去发想说，哦，我要怎么去解决他们。然后我觉得可能大家没有想到的是，社会重构主义比较特别的是它的教学方法。因为虽然这些重大议题可能在这个市场上没有什么产值哦，但其实要解决这些问题非常的复杂，而且也很困难。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想想看啊，如果我们想要解决一个温室效应或是海平面上升的问题，我们要横跨领域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有可能地科啊，什么气象啊，物理啊，这些理科全部都要包进去之外，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一些人类的生活，什么经济层面啊，社会层面，我们也要算进去。那当然你可能也会需要做一些数据分析嘛，那这些又是 computer science 资工系的范畴。所以它的课程呢会是非常整合性的，它不会就是一个分科的科目然后要你学到好，所以可能你解决了一个问题所以你什么都学会了，但也有可能你也可以这么说，就是你学了很多东西但是你其实也没有一个专长，就跟我们一般对于学校的那种想象比较不一样。那社会重构的缺点呢比较多的是，第一个就是刚刚像齐兰有说的，就是如果你以社会去出发的话，你可能就比较不会以人性的考量，你比较不会去考量说，哦，这个人他可能他的兴趣是什么，他的梦想是什么，人应该要就是要为了社会的重大议题而去做努力这种感觉。那第二个的话跟学生中心也比较像，就是说因为它是整合性的课程嘛，所以你其实没有一个单一的科目，那每个人可能要学的东西也不一样，那老师的能力呢，老师的培育还有我们的资源的分配这件事情也会变得非常的困难。
我觉得观众们都可以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现在的教育变成社会重构主义会长什么样子，那可能你的那些课程名称就会变成是解决环境问题，或是全球暖化是一堂课，然后呢你进去呢你就会看很多全球暖化的恐怖现象啊，然后学生就要挑一个事件然后想办法去解决它，然后去想社会政策。我觉得可能会有很多总统对对，
其实社会重构会不会搭配第一个那个学科中心还蛮适合的，啊，感觉就是社会重构一个社会议题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学科可以切入的，比如说像暖化的话，那物理然后或者是工程或是人文社会其实都有他们可以切入的点，这样的话跨领域应该是属于社会重构的设计，
对，跨领域是。其实我上次这边想要讲一下，就是我们台湾目前的教法是完全分科的，完全不跨领域的。那像是学生中心跟社会重构是完全是跨领域的，就是说你不会有一个数学课，你可能是数学解决可能用什么数据资料解决海平面提升问题，像这种的课程会是那个课程的名称的名字，比如说它里面要学很多很多东西这样子。然后如果是社会效益的话，它可能都有，它可能就介在中间，它可以很科目性，然后也可以很，它就看用途，它也可以是很综合性的。所以你是觉得 你的期待的像是说很多很多领域的 expert 其实可以聚在一起，然后做一个社会重构，然后去讨论说怎么样。
然后刚刚在听你再多解释一点的是的话，让我又在想到说，其实也许不同科系可以用不同的这四种的互相配合，像比如说什么公共政策相关的系，他也许就是想要用社会重构的方式来架构他整个学科。因为感觉
没有错，
这些是需要集结不同专业的人然后来解决一个共同的社会问题，可是并不表示说所有系其实都要这样，比如说像物理系它也许就是转以学科为主，就是训练那一些物理系专家。
为什么到物理系你就会觉得应该要培养物理学专家？
对，为什么？ 我其实也不太确定欸，但是如果说这个世界大部分的人都是跨领域，就变成大家都知道的很广可是不深，但总觉得世界上还是需要有一些人是很深入的去想某一些事情。
嗯，
也许折中的办法就是某一些学科它就是培养一些人深入的去想事情，然后
但也培育一些人去当专家吗？啊，不，有些人去广泛的、嗯、
对对对，就是去整合那一些不同专业的知识，然后去解决社会议题这样子
啊。所以呢，
这样感觉
这
四种可以整合。
我觉得你刚刚的思想就跟学生中心很像，这就是我要游说你的。因为
不能
学
生
中心
跟社会重构。
我可以说一下，因为哦对，因为我们其实后面会问奇兰几个问题，就是希望我们可以互相讲一下我们的问题。其实就想要跟，如果你要选一个你最喜欢的哲学观的话，你比如说你会选什么？那我自己的话，我其实就是忠实的学生中心粉丝这样。那就会说，我会觉得说，其实社会上每一个角色都是需要的，就是说，让。嗯，社会有产值的部分，有经济的部分也是需要的，那有解决社会问题的人也很需要，那想要当专家的人也需要，然后通才也需要，所以我觉得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 和他的人生的使命，也有他们的兴趣。那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都只去强调某一点，就我们可能只有某几种价值现在被在这个社会中被大大的强化，像可能像这种分科系的啊，觉得大家都要当专家，但真的大家都要当专家吗？我是个问号。但很多人都觉得哦，你就要当专家，你这样选这个。那第二个是为什么一定要经济导向？然后我其实觉得这两个都没有问题，可是它就是反面的那一块好像就被忽略了，就变得很暗淡，然后就没有人敢去做那个选择。你去做那个选择，感觉好像就很奇怪。有点不负责任吗？这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你很坏，所以我就觉得人应该是有自由的，社会应该要多元的，所以我就觉得学生中心是我觉得最好对社会最好的一种价值。你也可以什么都不做，你可以当一个快乐的废物，
没有，不是就是快乐的人，因为废物还是认为东西要被用，不被用就是废。
对，我这样不行，就是他什么都不想学，他就是想要快乐，我觉得也很棒哦，就像。我有看一些 YouTube 的影片，然后他们可能就真的什么事都没做，他们每天就吃很多东西，然后吃给你看，可是他们也赚很多钱，然后我就觉得这样的现象其实蛮好的，因为代表说其实你也是向往快乐的。当然我的人生志向不一样，但我看他吃的那么开心，我就很快乐，我就觉得他的人生有价值，因为他愿意过这样的人生，我才看到这种价值，我就觉得我要支持他，他需要 YouTube 的广告费，所以我要支持。我就是觉得像这个年代，就是让大家的价值都被看到的话，就很适合学生中心的这种概念。就人都是有价值的，人都自由的。
我还是觉得无条件基本收入可以搭配学生中心来实作，因为大家就不需要担心经济的问题。
以后的政见就是无条件基本收入，教育就是学生中心教学法，所以大家要记好这两个
关键字。
没错，太好笑了。好，那我们来问奇兰第二个问题。嗯，因为刚刚奇兰有说他比较喜欢的哲学观比较偏向社会重构嘛，那想要问说，如果你未来有你自己的小孩，不一定一个，很多个，那你未来希望他会在哪一种哲学底下的学校里面成长？
希望是在学生中心跟社会重构配合的环境下成长。
嗯，了解。好，那到下一个问题了。你觉得你自己现在的人生规划，就你的阶段，你觉得你自己是处在哪一种哲学上？
我觉得我在社会重构的框架下吧，现在这个阶段，在看重社会效益的社会里面、wow. 然后活社会重构的样子的感觉。
好、oh.
你呢？
这让人很期待你之后会感觉会变成一个很伟大的人。
真的算命师业。
我可以大概知道就是你怎么样以这个哲学去规划你的未来吗？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对现在普通人来说还蛮难达成的一件事情。有些人可能想，可是他可能不敢，或是他可能敢，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做。
我现在的做法比较像是尽可能的说服或是发挥一些影响力嘛，就比如说我写科普的文章，其实我就会把我在意的一些价值放在那一个文章里面，让大家看了之后去想哪一些事情，那久而久之我就觉得那个影响力是会潜移默化慢慢影响着社会氛围，比如说有些人认同了我写的东西，或是认同了我们做 podcast 好了，那他在听的过程中他可能一开始不认同，但是听了之后慢慢开始去想这些事情，这样就好，然后这样也许大家就比较不会一直着重在我需要符合资本主义框架要的样子，或者是要做一些符合社会效益的事，而是可以去关注到一些其他社会的面向。
嗯，所以感觉你有尝试用比较像媒体的方式来，
对，
想看看能不能够让你的想法去影响到受众观众的感觉。
嗯，我觉得这是我现在想到最可以做的事情。
了解。其实我自己的小孩我会希望是学生中心，我觉得跟你刚，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想法蛮像的，当然他如果可以对这个社会的平等议题啊或是大问题有兴趣想要解决，我也觉得哇真的很尊敬我的小孩这样比我还厉害。那但我对，但我觉得但我也很担心就是这样的价值观会不会让他压力很大，就是说哦我好像不得不，因为可能妈妈觉得这样子才是好的，所以我就觉得那还是让他走到一个他可以他多元，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只要是快乐的，你看是有意义的，我觉得都很有价值。然后我自己的人生规划，我觉得我现在很学生中心的粉丝，但我现在真的是比较处于跟你一样就是社会重构的阶段。哎，对，因为我从自工系转到这嘛，就这样跳跳跳跳跳跳到教育，就是，对，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想要做这件事情，可能我的本命就是觉得应该要做一点有影响力的事情，然后可能让小孩子，我觉得这是我超喜欢小孩子，我就觉得小孩子的他们的未来和生活应该都要可以是更符合他们的期待的，然后是快乐的这样。好，那就是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就准备要收尾了，就是你听完这四种哲学观的我的细部解释之后呢，对于你的人生有没有什么有些想法上面的改变，还是更坚定？
比较像是更坚定，就是要想办法让社会重构的价值可以更好的被实作出来吧，比如说就是搭配学生中心，然后另外一来是算是认识了这四种之后，也会开始在想说那这样教育的政策在设计上，或是一个科系在设计，或是一个课堂的，比如说一个系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课程的设计，那这些课程设计其实都可以用这四种的价值来看看说，来搭配说我到底想要怎样子设计一个系所的课程。
了解。那其实你听完这一集之后，你觉得教育需不需要有中心思想呢？ Yes or no？
需要
那这个尖锐的问题就是，你觉得台湾目前教育的中心思想，我觉得因为它现在有改，就是现在108课纲我觉得它有在改变，那如果以你以前学生时期的阶段，你觉得他们有让你感受到什么样的中心思想？
我其实以前在学习的时候没有想这件事情，然后现在回来反思这件事情的话，会不会是在想为什么当时的我没有能力去反思我学习的内容，就是我觉得好的教育也许应该是要让学生去对于他在学习的内容有一些质疑或是反思，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引导我去想这件事，那现在听完你讲了之后，会让我想说如果我是一个教育者，未来有机会的话，应该要引导学生去反思我教给他的内容，就是到底为什么我要教他，或是他为什么要学。
对，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不想要一直批评台湾的教育， 我相信其实那些老师他们，我有遇过很有热忱的老师，但他们可能教法还是蛮传统的，可我感觉到他们热忱是我知道他们有一个理由觉得这个科目真的很重要，学生真的要学会。但有时候就像你说的，因为他们的教学方法上面他没有告诉我那个意义是什么，所以我 我没有办法去反思说我现在学习这个东西到底背后有什么，你希望我变成什么样的人，你希望我用它去干什么，我都没有得到，但我学的东西还是在说哦，我要考高分，尽管你很有热情。对，所以我觉得喜兰提的这一点真的很好。
好的，那我们今天和启兰的讨论就到这边。那帮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分享了四种思考教育意义和中心思想的四种方法。那么想跟大家说一下，其实真正在教育场域里面，无论是设计一个课程或是大致学校或课纲等等，这些方法都是可以混用的。所以其实如果我们以台湾的目前的状况来说，我们也许是一个非常分科的教育体制，那我们也可以从中去想想看，那有没有办法把其他三种慢慢的加进去，然后让我们的教育呢可能更可以符合市场需求啊，或者说我们更符合个人的成就需求，然后我们也可以解决一些社会重大的议题。那么今天我也有和启兰一起聊到说我们喜欢的哲学思想分别是哪一个，以及我们希望我们的小孩可以在哪样的教育思想中长大，还有我们可能现在的人生阶段是哪一个。我也蛮鼓励观众们都可以去想想看这些问题，然后比较看看他们彼此之间是不是一样的，然后也可以回去思考说，诶，我们在上课这个环境下面的思想，或是这个社会氛围对于教育的思想，是不是其实默默的影响了我们。那听完这一集之后，希望可以让你们对于未来的人生规划，或是你未来的教育方针等等，有一些不一样的新想法哦。那最后，如果你对于这个节目有任何的想法与建议，都非常欢迎在 Podcast 平台下面做留言，你也可以直接寄信给我，跟我做交流哦。那么预告一下，下一集的题目会是双母语教育，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当然不能错过哦。我们非常谢谢各位观众，然后我们也谢谢今天的来宾启兰。
谢谢大家，谢谢你。
那大家要记得，启兰以后会可能会选总统，然后推行那个无条件基本收入，这个让全世界人民都幸福的一个政策。那大家也要支持启兰写的那个人机共生的专栏，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就是关于科技与社会议题有相关联的那个文章哦。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